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的前半部分，他告诉我们确实有一个弥天大谎的存在，那就是否认耶稣就是基督。凡是散布这种信息的人，就是说谎者，就是骗子。我们今天将关注这些圣经的后半部分，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些圣经的前半部分告诉我们一个说谎者的存在和谎言的存在，它对整个人类都有效，因为任何人都不喜欢骗子，也不喜欢被谎言所欺骗。那么这些圣经的后半部分是特别针对基督徒来说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喜欢与敌基督的为伍，都不喜欢被敌基督欺骗，所以圣灵就借着使徒约翰把这样一批人活生生的给我们刻画出来。那么何为敌基督的呢？就是不认父与子的。那么什么是不认父与子呢？就是不接受父子同尊同荣，而且必须一同敬拜这样一批人。这样一批人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批奇特的人，也是教会内部最最值得我们辨明而且跟他们真正划清界限的一批人，那就是敌基督式人物。我们用三三读经法，首先用繁简的原则，我们就明白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虽然他们非常讨厌敌基督式人物，他们刻意的追求要与基督耶稣基督交好，要住在基督里边，但是他们不知道敌基督式人物到底是谁。所以这节圣经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用非常简明的语言，很清晰无误的把敌基督式人物给我们指证出来，那就是不承认父与子的。那么这些人根据当时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他们是只接受父不接受子的。他们受了旧约传统的一种影响，旧约教义的一种禁锢，没有在新约接受圣灵的光照和恩膏，也就是没有经过圣灵重生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是很敬虔的，他们也在教会里边，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好像很密切，甚至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三位一体的真理的，特别是第二位格和第一位格是同尊同荣这样的真理的。所以父与子就告诉我们，子也是跟父是同尊同荣的。如果父是神，那么子一定是神，就好像我们人啊，父亲是人，那么他的儿子一定是人一样。所以这样一个真理启示出来，就把整个的新旧约做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划分。那么到了新约，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非常清晰的给启示来，借着什么呢？借着圣灵的启示，圣灵的膏抹、恩膏、内住，我们就非常清晰接受这个真理了。凡是不接受这个真理的，不是因为人的理性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没有圣灵的恩膏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顺服基督的人，是基督的门徒，一类是抵挡基督的，是敌基督式的人物。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我们就可以合神心意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三圣读经法第二方面的灵异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义出来，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会分辨敌基督人物，不受他们的迷惑，也不与他们为伍。那么神启示这样的标准他的爱心到底如何得到具体的体现呢？他的爱心表现在当我们不与敌基督式的为伍，也不受他们迷惑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站在基督里边了，就留在住在基督里边了，也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交好了。与耶稣基督交好，那就领受新约福音当中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那就是我们彻底的享受福音，这就是神的爱的反应了。那么最后我们要透过合神心的祷告，能够跟神有更大的一种密契求得圣灵的充满。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样的标准启示出来，以至于我们心明眼亮，可以分辨出我们身边谁是抵挡基督的人物。我们不与他们为伍，我们不仅不与他们为伍，我们要警醒，我们甚至要把他们从我们身边真正的驱逐出去。我们是单单的能够接受圣父圣子同尊同荣这样的真理的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基督的门徒，我们愿意在基督里边享受一切的美福，我们不愿意任何的受敌基督式人物形形色色的谎言的干扰，我们愿意享受福音当中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感谢赞美主，求圣灵继续不断的光照，让我们时刻警醒，时刻分辨，我们愿意时时刻刻的真正的与你相交。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进入三十读经法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自己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他们当时是有一些不清楚，有些糊涂，那么我们今天也可能以前是有糊涂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清楚了，正像他们清楚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就知道谁是敌基督人物，谁是我们身边的，可能也在教会里边也我们交好，但是他是不接受子也是神也是与父同尊同荣的，也是应该必须我们需要敬拜的对象。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可以点拨，我们可以唤醒许许多多不明白这些真理的一些信徒，特别是年轻的信徒，他们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不明白父子同尊同荣的真理，我们就可以尽到一个属灵领袖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太多的犹太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依然有许多的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狭隘的独一一神论的这样一批人，包括耶和华见证人，这是最典型的现今的这样敌基督式人物。那么还有其他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包括犹太教，还有所谓的这个耶和华科学会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人都是只接受父不接受子的，所以这批人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确确的敌基督式的人物，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那么今天还有许多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主义者，那么他们怎么透过这样一节圣经的启示被归到这种敌基督式人物呢？那么从不认父与子的，我们可以根据排列组合，我们有四种情况，一种是父子都不认的，那就是唯物论和无神论者，当然他们是敌基督的。那么还有一种是只认子不认父的，这种人实际上很少，但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少量的人是这样的人，就认为到了子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上帝的形象才圆满，才完全，所以我们接受子就不接受旧约时那个非常刚烈的甚至让人可畏的那样的上帝了，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敌基督人物，所以他们不接受父与子，他们不是一同接受的，都是敌基督人物。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种都接受，那就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只接受父不接受子的，就是这种四种情况，他给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是合神心意的，其他的三种情况都是敌基督的，特别是那种只接受父不接受子的也是敌的，他们常常是以敬虔的外貌出现，但实际上是行拆毁之能事。那么最后我们就进入活出神才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经历。活出经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么父子必须一同接受，这样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父子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关系，一个奇特的合一的连带的关系，是不能够拆解的关系这里边隐含着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当我们分享23节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深入的分享，我们现在只是打一个比喻，在现实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一种类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IT 时代，但是有些人如果说他说我拥护 IT 时代，我愿意进入 IT 时代，享受 IT 时代，但是我反对使用网际网络的技术，如果是这样的人，你认为他真正的是拥护 IT 时代吗？他是愿意享受 IT 时代？当然不是，因为 IT 时代和网际网络技术是不能分割的。那么再有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是个改革的时代有些人说我拥护改革，但是我不支持开放这样的话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拥护改革的人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一种连带的合一的不能够破解的这样关系，我们要接受就一同接受不可能只接受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这样一种真谛，在现实当中这样的一种类型实际上是比比皆是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会警醒，当我们要参与要支持一种事情的时候，那么它的必然的不可或缺的连带的部分是一定要接纳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